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16号星期二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17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盟峰会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各国的领导人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这次峰会目前呢已经进入了第二天，就是说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的时候呢是峰会进入了第二天。参与峰会的各国领导人都将确保东南亚地区的长期和平、安全与繁荣作为目标。在昨天峰会开会的那一天上呢，各方主要讨论了东南亚地区的创新和创业的挑战。这次峰会是在历史悠久的安娜伯格庄园举行的。白宫方面说，安娜伯格庄园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非正式的场合，这样一来给各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氛围和更为坦率讲话的机会。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一峰会开幕期间表示，东盟地区或者说是拥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组织是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一个重要论坛。他说在这个论坛上，国际间的准则和规范，包括航行自由受到维护等等，都可以提交各方的讨论。这次东盟会谈的重点是如何加强在贸易和商业上的合作，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实施等等，同时也谈到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中方在有争议的海域活动日益增多，是峰会的一个重要的议题。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在峰会上重申了美方反对中方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并且敦促对这一地区有主权要求的其他国家，同时也要降低在那里的紧张态势。另一方面，世界上最大的4个石油生产国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同意冻结其石油产量，试图呢以这样做来阻止由于市场上原油过剩而导致的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这一协议是俄罗斯的石油部长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还有卡塔尔一道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了闭门会议之后达成的。上述4个国家表示准备将石油的产量冻结在1月份的水平。沙特的石油大臣纳伊米称1月份的产量是适度的。与伊朗和伊拉克有关石油产量问题的会谈将于星期三在德黑兰举行。伊朗方面有可能不会同意限制石油生产，因为随着联合国还有西方经济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方面正在再度寻求石油的出口。乌克兰的总理在星期二举行的不信任投票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过了关。几个小时之前，乌克兰总统呢要求他辞职，原因呢是乌克兰的政府被认为在打击腐败还有克服经济危机上处理不当。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警告说，如果美国将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的广场以刘晓波命名，将会有严重的后果。
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在加州拉开帷幕，两位美国众议员及将接任的蔡英文在台北会面，我们要跟台湾的记者现场连线谈到有关的会谈内容。美军第七舰队的司令说，如果中国从人工岛飞战斗机会破坏亚太的稳定。韩国则表示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使朝鲜改变态度。中国提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把中国驻华大使馆前面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东盟跟美国的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加州安娜伯格庄园主办历史性的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美国政府官员表示，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来美国聚会，这体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以及东盟的持久承诺，也凸显了东盟对美国的重要性。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虽然美国强调这次峰会并不是针对中国，但是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无疑是本次峰会最引人关注的议题之一。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美国与东盟双边合作峰会开幕式上宣布，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将与东盟国家共同推进地区秩序的共享愿景。他说，在这次峰会上，我们可以推动一个我们对地区秩序的共同愿景，即国际规则和规范，包括航行自由得到遵守，以及通过和平和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争端。美国将此次峰会视为推进奥巴马倡导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重要机会。奥巴马总统说，这次峰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聚会。他说，在21世纪，很少有地区能像亚太地区一样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机遇。奥巴马总统说，这说明了我个人以及美国政府对东盟十国建立强大和持续的伙伴关系的承诺。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在昨天下午3:30的时候，在安娜伯格庄园迎接前来参加峰会的东盟十国领导人以及东盟的秘书长。奥巴马总统在随后的致辞里面谈到了美国对这次峰会的期待。有关的详情，美国之音特派记者莉亚到了现场安娜伯格进行采访，下面就是采访的专题报道。
根据会议的安排，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5号当地时间下午3点在安娜伯格庄园迎接前来参加峰会的东盟各国领导人。但是一些抗议者星期一大早就来到会场外面进行抗议。
We are protest because Lao communists come over here.
我们抗议老挝共产党来这里，试图签署 TPP。我们不喜欢这个，我们不要与暴君和共产党进行贸易，我们不要，我们要阻止他们这样做。
Bad communists, we don't want that.We want to stop that.
这位抗议者说，老挝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只会让那些统治者得益，而不是老百姓。抗议的人群中，除了刚才的那位老者外，也有不少年轻人。
We're here to help the people in need, basically the poor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that really don't have any voice.
我们来这里为东南亚那些贫困没有声音的人说话，他们要求我们出来支持他们，给他们带来正义，因为他们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基本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出来，利用我们的自由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That's why we come out to use our freedom to reach out to them and help them in time of need. That's why we're here.
除了来自老挝社区的人以外，也有来自美国柬埔寨社区的抗议者。
In Cambodia, we have a lot of problems. Basically, the government systems out there. And we know that our government...
柬埔寨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政府的体制问题。柬埔寨首相洪森是一个很残酷的人。我们柬埔寨人不喜欢他。我们在尽我们所能让他下台，这是我们所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这里的原因。
We do our best to get him out of that system. That's what we want. That's what we do over here.
我们还采访到美籍越南人社区联合会主席。
You know, today we have agents to meet from 11 countries, Obama talking about TPP.
我们知道今天11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在这里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贸易等问题。但是我们认为经济问题必须与人权和民主挂钩。东南亚很多国家还没有人权和民主。你在这里看到的抗议者有来自老挝的、柬埔寨的、越南、中国和缅甸的。我们今天来这里向奥巴马以及全世界呼吁，在发展经济之前要关注人权和民主。
抗议的现场还有人举着让东盟和中国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横幅。我问这个抗议者他为什么持这个立场。
In part because the 2002 declaration.
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和东盟2002年就签订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没有必要展开这个多边的自由航行行动，因为这只会进一步加剧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化。
这位抗议者认为，美国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来遏制和妨碍中国在该地区享有的贸易优势。但是鉴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核心地位，美国的这个意图很难实现。他同时还认为，美国希望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的目的很难达到，因为东盟国家很明智，他们不希望搞僵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据估算，今天来这里进行抗议的人数大概有上千人之多。据有的组织者告诉我，他们明天还会继续到这里来进行抗议。利亚安娜伯格庄园现场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众议院的科学太空及科技委员会荣誉主席森森布林纳，他呢以及该委员会的众议员魏德曼，这两位他们应台湾政府的邀请到台湾去访问。两位美国的众议员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二会晤了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也与即将卸任的马英九总统会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寻也在台北时间今天下午就采访到了这两位众议员。下面呢我们就跟萧寻连线，请他谈谈有关的细节。萧寻你好。
你好，你好，文成。
是这两位联邦众议员啊，他们可以说是对美国国会里面对台湾比较有善意支持的议员。那么他们这次在这个新旧政府即将要交接这个时候来访问台湾啊，到底目的是什么？
好的，文成啊，我纠正一下，就是我今天只采访了这个森森布伦纳众议员，另外一位众议员当时没有在场。那么他呢对我说，说这个美台关系呢，因为是美台关系对于这个地区啊、亚太地区这个稳定还有安全都至关重要。那么台湾呢，因为刚刚完成了第一次完成了这种完整的完全的这个民主的政党轮替，他这一次的到台湾的目的呢，就是要对台湾人民表示支持，就是说不论你的这个政治倾向如何，美国支持这个国家，尊重这里形成的民主的制度。那么他此行呢是表示支持，但是也会提出一些关切但他说这个双方之间没有很麻烦的问题存在。另一方面就是说近期也没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议员到台湾来访问啊，虽然这个国会呢，就是美国国会没有这个权利和外国的政府进行这个谈判呀，但是呢美国的国会需要了解国外的这个情况，因为国会手里实际上掌握着相关的一些资金啊。另外他呢，他说他个人呢此行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向这个台湾表达了他对这个台南地震的这个罹难者的哀悼之意，还有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在这个抗震救灾赈灾方面所做这个努力表示这个支持。完成。
嗯，好，萧寻。另外就是说，这两位众议员他们今天呢跟蔡英文会面了，因为蔡英文即将接任台湾的总统，他的一些政治的立场跟未来的政治的这个政策的走向都很引起关注哈。那么在他们跟蔡英文会面的时候，他们到底都谈了哪些议题呢？
因为我没有在场，那么这个蔡英文就是民进党方面的发了这样一个新闻稿，就谈到说蔡英文接见美国众议员。说两位这个议员在会谈开始表达了对南台湾地区的这个地震灾情的这个慰问之意。那么之后呢，蔡主席在会议中强调这个台湾面对经济发展的困境，这个就谈到这个 TPP 就是 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啊这样协定的这个事情呢，说这个 TPP 呢将会为产业界带来新的活力，就是台湾呢，就是他蔡英文呢在这个选前还是选后就一再提出，就对这个 TPP 这样一个这个贸易这样整合体啊表达非常强烈的这个意愿，就要参与的这样意愿，就说将会对台湾这个产业界带来新的活力，帮助台湾这个产业和国际标准接轨，进而能够促进这个产业的升级。他说这个美国长期以来是台湾人民非常友好的合作伙伴，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两国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克服这个 TPP 在国内外各项障碍，并且促进双方进行更紧密的产业交流。那他谈了很多，就是这文稿里谈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蔡英文和这两位众议员就这个 TPP 谈到的一些方面的东西。那因为我当时采访森森布伦纳众议员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这个蔡英文和他进行这个交谈的这样相关内容，但是我也问他就关于这个 TPP 方面的事情，因为在台湾待一段时间也了解到，就是蔡英文呢即将上任这个政府对 TPP 非常的看重。那么森森布伦纳参众议员呢就说的是，首先这个问题就是说的是美国先要把这个TPP 这个事情要在国会得以通过，这是首要的问题，就是要 ratify 的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呢近期内不可能完成，就是美国的议长美国的议长现在已经表示说是希望这个事情呢就在总统大选结束以后再提上这个议事日程。那么他也提到说他个人还有这个魏德曼的两个人都是对这个 TPP 是表示支持的，因为共和党很多这个议员国会里议员对TPP 实际上支持的。这个奥巴马总统推动的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的阻力更多来自于这个民主党方面，这是共和党方面在国会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这个票数来支持这个，就是让他确保他通过。那么这是以后的事情，就是说首先要通过了以后才能谈到说这个将来美国是不是能对台湾加入 TPP 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等。但是还是进一步问他，但是他说当然美国如果到时候解释通过的话呢，他认为美国会提供这个应有的这个支持希望那个台湾也将来能够加入或纳入到这样一个贸易整合体当中。其实森森布伦纳也谈到说，他当天下午就今天下午呢，他也这个会见了他和这个现任总统马英九也会了面。那他说这个他在会面当中过程当中问了一下马英九，说你对这个虽然你的政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失利了，但是呢你个人对你这八年的这个执政留下这样遗产有怎么样的看法。森布伦纳对马英九表达了他对这个马英九执政八年的这个政绩表示非常的就是 impressive， 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先给大家简单介绍这里。我现在晚些时候会发一篇文章，我们在我们的一个网上我会有进一步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森森布伦纳表述他在这次这个台湾之行当中还有一些其他这方面的这个议程啊等等这方面内容呢，我会在文章里边写出来。
好的，
好，
我们期待肖洵发来的专稿啊，介绍你采访森森布伦纳所谈到的详细内容。好，谢谢肖洵。
好，谢谢婉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请您收听一组国际新闻。
一位美国海军将领说，如果中国试图从其在南中国海的新人造岛起飞喷气式战斗机，将带来不稳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星期一在新加坡对记者说，中国从人造岛礁起飞军用飞机的任何尝试都不会阻止美国飞机飞越那一地区。他说，我们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这包括飞越那处空域。奥库安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可能开始从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飞行战斗机型的飞机。中国在那里创建了人工岛屿和一条3000米的跑道。当被问及可能的中国战斗机巡逻带来的影响时， 奥库安说，这是一个带来不稳定的未知数。他敦促中国将其在南中国海的意图更为公开，称这将减轻一些国家表达的焦虑。土耳其的一位官员周二说，中国正在请求盟国加入在叙利亚的地面军事行动。他说，这是结束叙利亚5年内战的唯一出路。但是，这名官员告诉记者，虽然土耳其希望有地面行动，但不会独自承担。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并表示愿意作为一个更广泛同盟的一部分，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协议中的一项停火协议将难以实施，并指责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听命于外国势力。阿萨德星期一在大马士革说，土耳其和沙特长期以来一直派军队进入叙利亚，而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服从者。他表示，持续5年的叙利亚战争从最初几个月开始就是一场国际冲突。土耳其和沙特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并表示愿意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但迄今尚未在叙利亚驻军。与此同时，土耳其自上星期六以来一直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库尔德战斗人员发动越界空袭，并警告说，如果库尔德武装不撤出边境附近的阵地，土耳其将采取严厉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新闻。韩国表示将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使朝鲜改变态度。不过呢，韩国民众对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意见不一。而在这同时，韩国跟中国就双边战略对话以及朝鲜问题举行会谈。中国表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如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状，任由金正恩政权脱缰狂奔，朝鲜将部署核导弹，韩国人会在恐惧中备受煎熬。朴槿惠说，停止开城工业园区运转是采取措施的第一步，未来将引领国际社会强力合作，并动用一切可用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不过，有韩国学者认为，针对朝鲜的更强有力的措施不会改变朝鲜的现状。位于首尔的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说，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大饥荒，朝鲜遭受极度的经济困难，但朝鲜并没有改变其政策，反而提出了先军政治路线。
因此我相信，那种认为对朝鲜实施更强大的压力和制裁会改变朝鲜，导致朝鲜政权崩溃的想法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一些首尔居民也对政府将如何应对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很遗憾，很多人因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利的影响，如开城工业园区的商人等。我希望政府采取更长期的政策，因为短期内很难看到政策的积极效果。
我们的政府对朝鲜的态度先软后硬，这种态度的改变让我费解。韩朝有共同的命运，解决冲突最好通过谈判，即使朝鲜的一些行为是错误的，不管怎样不能有战争，谈判解决问题才是明智的。
韩国在和国际社会讨论加大对朝鲜制裁的同时，也在同美国磋商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加强韩美防务力量，并保持对朝鲜的威慑力。不过韩美计划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起周边国家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16号在首尔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林胜南共同主持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张业绥说，中国支持新的强而有力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必须通过对话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业绥还对 韩美商讨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反对。
我们也就萨德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已经表明了反对的立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呢慎重行事。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决议具有否决权。国际社会要对朝鲜实施的新制裁得到中国的合作才能顺利实施。此前中国曾投票赞成对朝鲜核项目进行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进行所谓的卫星发射，美国军方官员说他们的这个行动呢，已经证明他的导弹弹道运载能力足以让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担忧。美国有些国会议员就批评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比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The capability that it represents，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两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卫星发射实施新的制裁，韩国跟日本强化导弹防御体系。而就在这同时呢，金正恩为参加这次卫星发射的科技人员以及有关官员举行庆功宴，而且宣称将会发射更多的卫星。与此同时，朝鲜军队还举行了效忠于金正恩的誓师大会。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星期六举行庆功宴，表彰参加2月7日卫星发射成功的科技人员和干部。官方电视台播音员以特有的激动声音报道了这个消息。
경의하는김정은동지를모시고광명성사업발사성공에기여한과학자기술자노동자일꾼들을환영하는연회가성대히진행됐습니다。
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参加了在朝鲜某地举行的这次庆功宴。金正恩在宴会上说，朝鲜要继续关注科学探索，发射更多的卫星。与此同时，朝鲜军队在平壤供奉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举行效忠金正恩誓师大会。士兵高举的标语上写道，伟大领袖金日成、金正日，革命思想万岁，最高统帅金正恩万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世在会上说，
我们在锦绣山太阳宫再次誓言履行我们对伟大领袖金正恩的职责。
另外，明天也就是2月16日将是金正日诞辰，朝鲜全国假日光明星节，预计朝鲜为配合目前形势还会举行造势活动。外界普遍认为，朝鲜2月7日卫星发射检测和展示了朝鲜远程火箭发射能力。此前朝鲜在2016年1月6日进行了核试验， 两次重大事件引发周边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联合国通过决议予以谴责。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共建的开城工业园区已经被朝鲜军队强行接管。此前，朝鲜首先宣布停止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朝韩直接联系目前完全中断。美国之音 VOA 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名涉嫌制造2015年曼谷爆炸案的中国维吾尔人，星期二，也就是2月16号这天，在泰国一家法庭上推翻了他们先前的供词。此前，据泰国警方说，这两名嫌疑人承认参与了那次的爆炸事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比拉尔·穆罕默德和约素普·米尔·艾利星期二在军事法庭上否认跟2015年曼谷四面佛发生的爆炸案有任何关联。法官宣读起诉书时，比拉尔和约素普到庭，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脚上没有穿鞋。他们被控谋杀、非法拥有武器和非法入境。比拉尔承认非法进入泰国，但是他和约素普都否认谋杀指控。比拉尔的辩护律师楚查特·坎派说，
他针对起诉所做的证词是，他是在爆炸之后的8月21日入境的，这是他的话，他否认每一项指控。
警方说，比拉尔和玉素普最初都承认参与了爆炸事件。比拉尔就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画面里露面的那个男子，他身穿黄色 T 恤衫，肩上背着背包，被控爆炸前出现在爆炸现场。辩护律师坎派说，
这位被告比拉尔说，当局往他的鼻子里灌凉水，他们还牵了一条大狗冲他狂叫，他还受到威胁说要送他回中国。我们已经把这些问题提交法庭，被告受到了他们的恐吓。
2015年8月17号发生在曼谷四面佛的爆炸事件，造成20人丧生，其中包括7名中国公民，另有几十人受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警告说，如果美国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2月12号通过了正在由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鲁兹参议员提出的议案，建议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空地命名为刘晓波广场。刘晓波是中国异议人士，2009年因为起草倡导民主改革的08宪章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一年后，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至今仍在中国监狱服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有关法案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坚决反对。他警告说，上述法案如果通过惩罚，将造成严重后果。中国要求美国国会停止审议有关议案，并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制止这场政治闹剧。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广场命名案是一项政治交易。民主党在参议院不抵制刘晓波广场命名案后，克鲁兹放弃阻止奥巴马的部分人事任命。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015年6月24日投票通过了将中国大使馆前广场命名为刘晓波广场所需的预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随后称，相关提议和做法是一场闹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中国大陆方面，政府官员当局呢，对于言论的管控非常的紧张，不允许有批评政府跟批评党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打压维权律师、打压异议人士的谴责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可是呢，现在中国这个高压政策似乎还在扩大之中，而且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跟地区蔓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所做的报道。
香港书商桂明海李波、南方都市报网站编辑李欣等人在泰国、香港等地的陆续失踪，让人为流亡和避难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捏了一把汗。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
Well, obviously, the idea that Beijing, which has long been...
很显然，一直都以侵犯其国内人权闻名的北京，现在在海外也这么做，是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很明显，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前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说，中国当局现在的行为更加疯狂，更加明目张胆，但是对于事件本身却又含糊其辞。他说，
那现在呢，就是他就是到了一种整个就是这种国家恐怖，然后又明目张胆啊，就挑战国际这个公法的这种地步，就是他用各种理由啊。但是去别的国家抓人这么一个事情，他怎么样也是说不出去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受到当局通缉的民运人士寻找途径离开中国，还有一些在遭受牢狱之灾后也辗转前往美国、法国、台湾等地。现居美国的周峰所说，类似中国外长王毅在点评桂明海事件时，有关出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公民这样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他说，
在这个方面呢，他也一向是这样说的，但是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目张胆就说。
明目张胆是周峰所对中国跨境执法这一行为的诠释。他在去年十月间曾前往泰国准备接应和帮助被中国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卓轩，他没有成功带走16岁的包卓轩，后者在途经缅甸时被带走，后遣返回中国内蒙古。周峰所表示，在泰国的日子让他对海外意见人士社区的恐惧感同身受。
那当时我就想到过，其实泰国是中共控制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它的有影响的区域。那么这种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在泰国的时候呢，就很小心，没有和任何的当地的朋友接触。那当时我想的就是我有美国护照可能稍微比他们更安全一点，但是任何跟我接触的人那很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追捕的目标。
时代周刊报道称，现在在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文章指出，2014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军政府日益远离曾经的紧密盟友美国，而一步步靠拢北京。泰国副总理的安全顾问帕尼坦曾说，我们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欢迎他们的游客，他们的投资，我们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周峰所说，中国把东南亚等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任意为之。他说，
但是现在中共所依赖的无非就是所谓的经济实力，所谓可以崛起以后可以践踏任何的这种法则了。
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对此采取强硬的回应。除德国驻华大使馆登载了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一文外，英法等驻华使馆网站上没有相关的消息。尤其在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出事后，很多香港公民对于英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也对未来表示堪忧。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中国之所以加大力度跨境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让中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反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直接向中国提及一些违反人权的个案。理查森说，
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这样一个政府会藐视基本执法机构和国际惯例，将其范围延展至跨越国境。
他指出，强有力的国际压力在2015年让诸如女权五姐妹和朴志强的案例有好的进展，正说明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周峰所称，不论是作为中国出身的人，还是作为世界公民，维护普世价值是人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后人能够尽到的义务。因此，他说，尽管现在情况严峻，作为意见人士，他们会继续坚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星期一证实又发现了一宗寨卡病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名在委内瑞拉工作了3年的28岁患者，2月9日返回中国前，曾与当地感染寨卡病毒的人接触。 患者2月12日经荷兰和俄罗斯入境广州白云机场时被检测到有发烧症状，随即被归入寨卡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新华社说，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检测，确认该病例为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报道说，广东当地医务监管部门在处理这宗病例的同时，加强了对同航班入境人员的排查，在未发现其他有症状者后，按照相关处置程序，对同一航班人员进行了健康教育，并登记密切接触者信息，并整理归档。航空器和口岸相关场所也进行了严格的卫生处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大年初一的深夜到星期二的大年初二的凌晨呢，香港旺角发生了骚乱。现在过了一个星期之后，香港政府表示将不会就那个事件展开独立调查。那么有30多位学者跟专业人士就呼吁应该进行调查，他们的呼吁书得到了2000多人的联署。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发言人星期一晚上表示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调查，并声言香港是一个透明而民主的社会，公众享有言论自由权利，可以通过许多渠道就社会问题和政府运作发表他们的意见和期望。民主派活动人士郑宇硕表示，港府在抗议之后的行动显示出他仍然漠视香港民众关心的种种问题。他说，港府在骚乱之后依然拒绝与反对派或者青年团体沟通。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香港发生抗议活动，警察当时试图清除无照摊贩，头戴面罩的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砖头和瓶子，警察则以警棍和胡椒水回击。骚乱中大约100人在骚乱中受伤，65人被逮捕，30多人被控犯有暴乱罪。冲突当中一名警员向空中2次鸣枪示警。北京驻香港最高官员张晓明称，那些抗议者为极端分裂主义分子，显示出恐怖主义倾向。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说，抗议者大都是无业激进分子，只代表香港人当中的极少数，香港其他人有非常不同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政府表示说不会对香港旺角的骚乱做独立的调查，但是北京驻香港最高代表指责这一次发生的旺角的暴力事件，说是激进分离分子要毁掉香港的法治环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8号，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发生大规模和罕见的暴力事件，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砖头，并焚烧了垃圾桶等物，超过60多人被警方逮捕，37人2月11号被起诉出庭，在应讯后获准保释。这次暴力事件的起因是，香港有关当局2月8号试图清理旺角、波兰街等地方违法路边摊贩。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抵制，因而引发了1年多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星期天首次公开就这次暴力事件表态，强烈谴责他所说的暴徒肆意的打砸烧、激进分离分子暴力化的恐怖倾向以及暴乱有理的奇谈怪论。
我们也坚信香港市民大众希望香港和谐稳定、安居乐业，在香港不能乱这一点上是有最大共识的，他们不会容忍极少数激进分离分子毁
掉香港最宝贵的法治环境。
130多人在这次暴力事件中受伤，香港警方还罕见的鸣枪示警，香港特区政府把这次暴力事件定性为暴动。香港特首梁振英14号在和张晓明一同出席新界乡议局新春团拜时说，暴乱分子只是香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
社会的舆论，
希望社会的舆论尤其是政党不能为暴力背后的动机开脱，将暴力行为合法化，更不能为这些暴力人士涂脂抹粉。
梁振英说，警方将随时准备应对有人用升级的暴力方式表达极端的政治诉求，但是一些摊贩关注团体对政府无视民间反对严厉扫荡新年夜市的政策以及警方过度执法提出了批评，反民主派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查导致民怨爆发背后的深层原因。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业务遍及全球的汇丰银行在星期天宣布，总部将留在英国伦敦，不迁往香港。汇丰银行此前进行了10个月的综合评估，做出这个结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汇丰银行表示，其董事会一致同意将总部保持在伦敦，这一决定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了支持。自2008-09年英国实行更为严格的银行监控措施和运营成本增加造成的金融危机以来，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威胁，一些投资者于是要求汇丰总部迁出英国。但去年7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降低了税率，以协助保持英国对银行的高度吸引力。投资管理公司私募资本有限公司的投资战略策划师冯费尔表示，汇丰的总裁格里夫利用迁出的可能性作为筹码，跟伦敦进行了成功的博弈。
Stuart Gulliver, as we all know, is a
我们都知道，汇丰总裁斯图亚特·格里夫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交易人，他在汇丰就是靠这个升上去的。他擅长打扑克，我自己多年也跟交易人打交道，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是利用香港做筹码，用来争取他想要为汇丰争取的东西。这就是伦敦在税收和监管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以便继续留在伦敦。他想继续留在全世界仅次于纽约的资本最雄厚的这个资本市场，因此我想香港就是他的扑克筹码。他最终用这筹码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以他开出的条件留在伦敦。
星期一，汇丰银行在香港的股票价格上扬了3.4%，达到49.75港元。自从去年4月汇丰银行开始审议是否迁出伦敦以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市场持续动荡，汇丰的股价下跌了30%多。最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市场动荡不定以及人们担忧中国对香港的影响日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汇丰总部将继续留在伦敦。5名香港书商神秘失踪，然后又出现在中国大陆并且被羁押，这种局面加剧了人们的担忧。VOA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总统参选人在竞选当中正在开始使用更尖锐的言辞，以便能够尽可能的争取到最大限度的支持，赢得至关重要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参加本周六初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正在紧张的竞选，对那些支持率落后的人来讲，时间已经不多了。南卡的选民将在一个星期之后的星期六投票初选民主党的候选人。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卡的初选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举行，川普一人在共和党竞选阵营中独占鳌头，这种形势令共和党领袖感到担忧。而这位直言不讳的亿万富豪星期一再度声言，他是共和党内唯一的一个不会被贿赂的候选人。
看看克鲁兹这种人，他从那么多不同的人那里拿了那么多的钱，他完全是被控制了，百分之百被控制，被不同的行业，被大联盟控制，布什也是一样，卢比奥也是一样，他们都这么拿人家的钱。
川普也嘲笑竞选对手杰布·布什居然找他的哥哥前总统小布什来支撑他的竞选。
根据我的经验，最强劲的人通常不是人群里最能够嚷嚷的人。
克鲁兹则利用他的竞选对手的攻击性言辞做反衬，将他自己描绘为头脑冷静，平时可信。
在这个竞选阵营当中，川普和卢比奥这两个候选人都是一个套路，无论是谁提及他们的记录，他们就开始大喊大叫，撒谎撒谎，这种反应真是太奇怪了。
民主党候选人截至目前还是回避直接攻击对手，但他们的竞选班子也开始变得更为咄咄逼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克林顿以前总统之尊为他助选，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赞扬他的妻子的种种成就。
他跟人们携手合作，他使他接触的任何事情任何人都变得更好。
在内华达州，在民主党下周六在那里举行党团初选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则赞扬丈夫的成功。
我们就从经济说起吧。
比尔·克林顿当年用人们耳熟能详的笨蛋问题是经济的竞选口号取得了1992年的竞选成功。
在我丈夫当总统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确实不错。
希拉里·克林顿坚持表示，所有的人都受惠于当时的经济发展，而不仅仅是最富裕的人受惠。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对手桑德斯也在竞选中承诺要填平日渐加深的贫富悬殊鸿沟。本月早些时候，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美国国内的政情，现在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的消息呢，在华盛顿已经引起了一场司法跟政治地震。这位极度保守的大法官，他的去世势必呢会导致白宫以及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参议院在确定接替人选问题上产生对立，而且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的空缺，这也会成为这个总统选举年高度的意识形态控制权的一个关键。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1986年由当时的里根总统提名，联邦最高法院一些最保守和最有影响力的判决书都是出自他的手。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近30年来，安东尼·尼诺·斯卡利亚是位有传奇色彩的法官，作为联邦最高法院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官和思想家，他将被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人们哀悼和表达敬意的同时，外界的注意力立即开始关心斯卡利亚留下的大法官席位空缺。奥巴马总统说，
我计划履行我的宪法责任，在适当的时候提名继任人选。
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说，
在选举之前我们不会推动这件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
参议院中正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名参选人都表示，新总统明年宣誓就任之前不会确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说，
过去80年参议院没有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也就是在总统选举年批准过任何提名，这是为跛脚鸭总统。下一个提名需要全民公投，需要由人民来决定。
对此，总统在参议院的盟友有异议。联邦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说，
宪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提名任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总统的职责，然后由参议院批准。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人选，我希望他尽快履行这个职责。
克鲁兹说，
如果民主党人要想替换提名人选，他们需要赢得选举。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斯卡利亚的继任者可能会让最高法院在堕胎、控枪以及企业权利等产生两极分化的众多问题上，使法庭的意识形态中心出现偏移。如果参议院中的共和党议员坚持他们的承诺，十一月的选举就不会只是决定在下一个四年任期入主白宫的人选，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联邦最高法院的构成。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领导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安娜伯格庄园举行的峰会，在星期二的时候呢，进入了第二天。与会各国领导人都将确保东南亚地区长期的和平、安全与繁荣作为目标。在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同越南总理举行了会晤，并且接受了越南方面的邀请，决定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去到越南访问。奥巴马总统将是继克林顿总统还有布什总统之后呢，第三位在越战之后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罗马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目前正在墨西哥访问。教宗表示，面对一个被毒品引发的暴力还有腐败问题所主宰的社会呢，他敦促神职人员不要放弃，而是要继续面对这些问题的，或者说是呢反对这些问题的斗争。教宗表示，面对着现实，魔鬼最喜欢的武器之一就是呢让人们放弃。教宗对当地的神职人员所说的话语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放弃。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大的四个石油生产国在星期二的时候同意降低石油产量，目的是要阻止由于市场上原油过剩而导致的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星期二达成的协议是俄罗斯的石油部长和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还有卡塔尔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了闭门会议之后达成的。上述四个国家表示将会把这些国家的石油产量冻结在今年一月份的水平。沙特的石油大臣纳伊米称一月份的时候的产量是比较适度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同另外的石油生产大国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有关会谈将于星期三在德黑兰举行。伊朗方面可能不会同意限制石油产量，因为随着联合国还有西方经济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方面目前正在寻求石油的出口。冻结产量的协议就是说在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卡塔尔之间达成的。冻结石油产量的协议标志着沙特阿拉伯有关石油政策的转变。过去几个月来，由于油价的暴跌，沙特方面一直拒绝减产，以迫使其他石油生产国，特别是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厂商退出国际市场。但是随着世界各地的石油生产增多，而一些经济却放缓，不再需要更多的石油来推动其产业化生产，导致了油价不涨反而持续下跌。 多哈会议可能是一个信号，显示着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在内的产油国可能最终会同意全面减产，以制止过去19个月，就是说将近2年来的石油价格下跌的趋势。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